切享受啊，随念即至。想什么，这东西都在面前。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。这是他化自在天的。那个第五天化落天，化落天的福报很大。他要自己要享受东西啊，是自己变化所得，他还要变化。第六天呢，自己不要变化。他东西从哪呢？是第五天变化了去供养他，他不要变化，就他化自在天嘛，他们变化来供养我嘛。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如此。一切不必要自己变化，自己心里动个念头，自自然然就变化给你受用。谁给你变化的呢？这个不得了的，这个不是第五天变化的，阿弥陀佛变化来供养你。这个真正不可思议的。那第五天哪有阿弥陀佛的能力大呢？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他们那边的受用啊，绝对不是化落天的天王所能够比得上的。他化天王不是他们能比得上的。底下一句话非常重要，说菩萨所居亦复如是。这一句怎么重要呢？前面说的是阿弥陀佛的讲堂经舍，我们到那地方去的时候，那我们住的房子怎么样呢？这一句与我们有关系。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菩萨。这个诸位在这个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里面你们看到的通通是菩萨，这个讲的菩萨我们就有份。下下品往生也是菩萨。所以他那个地方没有十法界，他只有一法界，菩萨法界，只有一法界。那么你所居住的这个宫殿楼阁了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，一复如是。所以那个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这个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不一样。十方诸佛刹土给诸位说了，是业力变现的，因为每一个人的业力不相同，所以你的正报依报环境呢不一样。西方极乐世界它不是业力，它是称性的，是性德变现的，性是平等的，佛性众生性是平等的，从自性里面显现出来的那当然是一样的，决定没有两样，原理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法性土，不像十方世界。十方世界这个国土啊，是阿赖耶识的相分，不是法性的相分，是阿赖耶识的相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各国人的这个感受都不相同，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通通是享受的是法性土。说诸天皆人供于楼阁，称其形色高下大小，或以一宝二宝至五量宝。那么这个一句呢，这是说出同中啊有不同。 到那地方我们一切这个受用自在呀、啊、跟阿弥陀佛啊观音师之不相同，相同里面还有一点不同，不同在哪里呢？不同啊在你居住这个楼阁大小，这个不相同，就是楼阁质料完全相同的啊。阿弥陀佛这个楼阁是七宝的，你住楼阁也是七宝的，可能呢阿弥陀佛楼阁比你大，你楼阁比较小。还有呢，那些大菩萨楼阁可以升在空中，你升不上去，你只好楼阁在地面上啊。除此之外呀、啊，没有两样，完全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点这点差别呢？是因为我们在那里烦恼习气有厚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烦恼习气薄的啊，得一心不乱以上的，那就是楼阁可以自在的高大啊，随心所欲的高大啊。像我们刚刚去，从我们娑婆世界刚刚去，一瓶烦恼都没断啊，那可么不能随意高大啊，不能随意高大啊。那么到那个地方呢，居住的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现在修行的功夫，这个要知道，也等于说随着你的品位啊，这个大小不一样啊。除这个之外，经常详细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没有两样啊，所以现在一定要认真的念佛啊。你念佛的功夫勤，功夫得力啊，所谓功夫得力了，就是你的佛号确实能够扶住烦恼，能把烦恼扶住啊，有这个能力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莲花就大啊，莲花就大啊。当然你那个宫殿楼阁也就大了嘛，是一样的，花大嘛楼阁就是大嘛，那花小嘛楼阁一定也小了啊，决定是要成比例的啊。所以啊，要认真念佛，要把自己的无明烦恼习气通通给念掉啊，这是真实的，这个是你自己永远能够得到的。注意要记住这个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，世间所有一切你得不到啊。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得不到啊啊。不但身外之物你得不到啊，身体也不是自己，你也得不到啊。所以你才晓得这个世界呢，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，包括这个肉体都不是的啊，通通是假的啊，是虚幻的，不实在的。我们对这个东西不要重视啊，当放下的时候应当要放下，是真实的。西方极乐世界样样都是真实的，为什么呢？诚信啊，一真庄严，没有一样不诚信，信是真实的。你这是法性土，聪明人应该要取法性土啊，也就是一定要取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这个地后面讲的宝数多少，这都是随心所欲的。你喜欢哪些种珍宝，他就现哪些种珍宝啊。这个是佛与一切菩萨都没有两样啊。说又佛的论云， 邪说七宝，其实净土无量妙宝，故知曰四宝者，闻神变也。这是把这个真实的相跟我们说出来了。其实观经跟这个大本无量寿经已经跟我们说得很明白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是无量无边啊，佛说过受方世界的这些人民这些众生啊，通通这假设的话，假设通通都证了辟支佛果啊，智慧神通都像大目犍连，共同来计算，算不算？你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珍宝的种类有多少？没法子计算的，无法计算的，太多太多了啊，种类多，数量多啊，没有人能够计算得出来。大本经上告诉我们，那么佛在经上常讲七宝，常讲四宝，这是略说，就是那么多珍宝里头举几个例子来说啊，举这几个例子呢，是我们这个世间由于它了相似，说的我们好懂的，而且我们呢这个世间的人把这几种东西看得非常贵重，所以佛就特别说出这几样出来了，哎，告诉我们那边的珍宝太多了。这是省略。又华严入法界品云，这个就是普贤菩萨勤愿品。说华严入法界品，这是引用八十华严最后的一品啊，最后的一品，危楼窘带，过道旁处，洞玉相成，窗塔交映，戒尺熏见种种满足，一切皆以妙宝庄严即思议啊，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是说的这个华严经上讲这个华藏世界啊，华藏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，所以你如果想多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最好多花一点啊。下联句句是在《净修捷要》里面告诉我们，极乐无异于华藏，跟华藏是一样的啊。你看华藏世界就是看极乐世界啊，所以他引这个莲池大师也引用华严经的这段经文，华藏世界来看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为两样啊，危楼窘带，这叫高楼啊，为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高楼啊，过道旁处啊，洞玉相成，这个境界我们不太容易想象到啊。诸位将来啊，要是有机会的话，现在逐渐也开放了嘛，你到大陆上北京呢去观光一趟，看看清朝这个皇宫，他这个里面写的就是皇宫，就是皇宫。 但是皇宫的建筑当然材料是非常好的材料啊，比七宝差远了啊，那差太远了啊。啊，窗塌，这个塌是门啊，塌是门啊，就是脚印啊，界池，池是单池啊，我们一般讲天井单池。那么宫殿里面呢，这个界池呢，那非常之广大，啊，非常大，啊，就种种满足，啊，这个轩涧就是栏杆，啊，那么这个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相似，啊，非常相似。都是妙宝庄严，又大本营是诸楼阁，又随意高大，浮于空中若云气者，又不能随意高大，只在地上者，以求道时得有后波所致。这是无量寿经我们都念过的啊，这经文我们都念过，许多同学我都很熟啊，这个就是同中小小的不同啊，小小的不同啊。那么这个原因呢，就是得有后波所致，就在这一句上，得指什么呢？实在讲呢，就是指念佛的功夫。啊，能够念到一心不乱了，这是得后的；没有到一心不乱呢，这是得薄的。那么诸位就晓得了，凡圣同居土的没有办法随意高大啊，你居住的楼阁只好在地面上。如果是一心不乱的，方便土或者十道土，那他的楼阁就随意高大，就得大自在了。这个西方世界的菩萨呢，你要说不同，就是这么一点不同，除此之外那没有原因。又云：楼观兰唇，璎珞腹上，借作五音。这是讲的音乐啊，我们讲啊，天乐盈空啊，天乐五音，这是。古时候啊，我们中国这个音阶只有五个啊，宫商角徵羽啊，只有五音啊。现在呢，我们用的西洋的七个音啊，现在七个音，咱们中国过去五个音啊，五个音里头也有两个半音。那么这个五音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交响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现在的名词叫交响乐。古时候的很多的名称，我们要拿现代的名称呢给它一对比，就很清楚。否则的话呢，不太好懂。 那么这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可以说这个天乐吧，无时无处啊不在啊。所以演奏的呢，这个曲子都是你听得非常欢喜啊。它不仅是音乐，它是说法啊。换句话说，把所有的这些经文呢都用歌唱的方式唱出来了，这听得很舒服啊。哎，念经念得枯燥无味嘛，不好听嘛，说唱起来给你听。所以佛门呢非常重视音乐啊。那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非常重视艺术的教学，所以他的教学不是呆呆板板的啊，不是单单只是讲堂上课啊。你喜欢在讲堂上课，阿弥陀佛也表演一套啊，规规矩矩的讲堂给你讲经说法。你喜欢就玩嘛，到处去玩呢，那阿弥陀佛有别有神通啊，能够把这个法音呢追随着你，你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啊。像我们现在带着随身听一样，我们的随身听啊有的时候还有故障，有的时候啊电池没有了不响，是的，那个地方不需要这些啊。自然天乐盈空啊，这个环境实在是，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了啊。这么好的地方不去很冤枉的啊。那李老师讲的是非欲即狂啊，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。这个意思是讲，凡是一个正常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。这个去是决定要去啊。也许你会觉得，我如果到那个地方去，人地生疏，一个熟人都没有，是不是？那有什么意思呢？你要怕人地生疏啊，你就多劝几个人去，是吧？将来大家一到那去了，不是熟人就多了吗？所以一定呢，把这个法门呢普遍劝告大家，大家通通都去。到那时候，我熟人就很多了。啊，实在是啊，一到那个地方，你的神通就具足，你有天眼，你有他心，有虚命通。那过去是生生世世无时借来的，你那些亲戚朋友眷属啊你都认识了，这个里面有不少人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你都认识。哎呀，你们已经早就来了，我现在才来。还有一些是，还有一些在六道轮回的，那是你都看到了，他在哪个地方你通通都晓得。所以你不要怀疑，到那个地方人地生疏啊，没有人照顾，用不着怀疑这些啊。一到那个地方，自自然然就晓得啊，原来你熟人很多很多，是的啊。底下又引用的观经说。那是有观经云，楼阁两边各有花床，无量乐器亦为庄严，霸中清风古此乐器，言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。那么这个一段呢，是讲风鼓乐器啊，床是圆形的啊，有一点像那个柱子一样啊， 那么这个东西在佛门里面本来啊是做信号用的啊，本来做信号用的翻床啊，翻是扁形的啊，床是圆形的，有一点像我们飞机场那个风筒一样啊，有点像风筒一样，当中是空的，圆形的。那么在以前这个讯号不方便啊，不方便，所以道场里面讲经说法，这个道场啊它都竖一个旗杆啊，是很远的地方能看得到。如果今天我们这里讲经了，就把这个圆形的床伸上去，它跟旗的是一类的啊。那么外面远远的人看到这个旗杆上悬的床呢，就晓得今天呢有讲经说法，所以讲经说法叫高树化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我们不用了，现在是现在登报纸啊，去撒广告，是不是？现在就都代替了啊，现在我们见到很多通知啊，可以邮寄啊，可以用电话，可以用广播啊，可以用报纸，用这个代替，现在就不用这个了。所以要晓得它的当年的作用就是如此。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固定的，那常年呢这个说法的道场，啊，它用石头做，啊，石头做的呢，那有点像那个柱子一样的，啊，石头床，啊，那么这个床，这个周围呀，有的时候刻的有佛像。菩萨的形象还有经文啊。那么此地讲呢，这个床是花做的啊，许许多多的这个非常美丽的花了啊，把它编成花床啊。这个花床上呢又有许许多多的乐器啊，那么我们能够想象的是我们这个世间有的乐器，实在讲乐器之多也是无量无边啊，许许多多他方世界的乐器我们听也没听过啊，当然见更不必说了，你没听过的没见过的我不说，说起来找麻烦，是不是？你问佛给你解释半天你还是不懂，是不是？所以佛不说，佛说法了是契机啊，就是要你一听就懂啊。那么这一点学讲经的同学啊要记住啊，凡是讲到别人呢听不懂的你就不要讲啊，你自己有疑惑的不要讲啊，所以讲出来自己决定没有疑惑啊，这是个原则啊。这个我有一个老朋友现在住在七张啊啊，也是一位将军啊，年岁很大了，他过去是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侍卫啊。这个中山先生那个时候在这个广州做大元帅的时候，他是他的卫戍队的队长啊。他告诉我的时候，这个国父非常之伟大啊，他当年这个讲了三珠义啊，记录啊是蔡元培先生记录啊，蔡元培那是在那个时候的大学校长啊，给他记录。记得做讲稿之后啊，里面就有一段的时候他也不太了解，他就问国父啊啊，这个详细的意思啊。国父把那个讲稿一拿来，把这一段懂整个就划掉了，勾掉了，不要了。他说你是个大学校长， 你都听不懂，那别人怎么会懂？对他不要不要，这真伟大了不起啊！他说我讲的东西，要叫一切人都能听得懂，凡是听不懂的，统统不要。这个是，就是学讲经的人要注意到，一定要叫人听得懂，啊，听不懂那有什么意思？我过去也听说这个老法师讲经，讲完了之后，有一些老居士，这都是老大护法了，啊，就跑来给师傅说：“师傅啊，你讲的是很好，可是我听不懂哎。”讲得很好，听不懂。师父怎么说呢？我讲的这个经你要听得懂那还值钱吗？这个错误啊，一定要叫人听懂他才得利益了，才得到好处。讲到叫人听不懂，这个闲言语别说了，白说了啊，耽误大家的时间啊，这是错误的啊，所以是一定要守住咱们中国古人的标准，这才好。简要详明，守住这四个原则，简单扼要详细明白，不要啰嗦啊。换句话说，人家十句话讲清楚的，我能够五句话就讲清楚，那你就比他高。越简单越好啊，那一句话就讲清楚，那就更高明了啊，那是极高明的啊。人家讲了好久都没讲清楚，你几句话也就讲清楚了，这是高明啊。所以讲话写文章都要守这个原则啊，绝对不是说我这文章写了多少字的时候那才叫值钱呢。现在是真的，现在论字数，他不论文章好坏的，他不跟从前的标准不一样的。从前那个标准看着啰里啰嗦的写这么多，人家不要你了，根本就不看你的账，谁愿意看你的？现在这是论字数了，没法子啊。可是这个大众一般这个观念当中，当然还是简单啊，还是简要详明，尤其是现在这个工业时代啊，所以分秒必争呢，哪有那么长的时间来给你啰嗦啊。所以我们在国外讲经跟在国内啊不一样啊，国内什么有的是时间呢，慢慢讲啊，啊在国外不行啊，在国外人家限制我。法师，这一部经啊，最好你五天就讲完。啊，那只好了，五天就把它讲完。啊，像《无量寿经》《弥陀经》《要解》，那五天讲完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时间来听。啊，所以国外弘法跟我们国内啊，大大的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东西也真的要能长能短啊，能浅能深，这个才行啊，才能够应付这个不同的更新啊。那么有时间细说当然好啊，说得清楚啊。你像我们这次这个在永和啊，这个弥陀经要解大意五天十个小时，你们有人去听的时候就知道了啊，常在这个地方听的，听到你不过瘾呢、没有来听的很满意，他很稀奇，这很短的时间他懂得啊，但是常到这个道场来就晓得不行，但是很多要紧的这个意义没有时间说出来。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要知道的。 所以你讲呢，这个八种清风啊，这个八种清风啊，也就是我们世间所讲的。但是现在人呢，你说这个名词也不知道啊。诸位要晓得呢，我也懒得说了啊。你们要是知道哪八种，教程法书上有，佛学字典也有，甚至于这个慈源慈海应该都有。因为这个不是佛学的专门说的啊，这个世间常讲的啊，这八种清风啊，古此乐器，这个不必人去演奏啊，乐器呀、啊、自己呀、啊、会演奏啊，全自动的。我们现在讲自动化，西方极乐世界老早就是全自动化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这个自动化跟他比起来差很远，比不上他。他们的确是完全自动化啊，那自动就真妙了，他还会说话啊，会给我们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因啊。那么这是举一个例。一切法他通通演奏，就是大小乘无量无边的法，没有一法他不演奏的。所以只举一个例子啊，这个苦空无常无我通常讲的是小乘法啊，人天法啊。那么佛说这个意思，主要就是当年在座听讲的人，小乘人占的数量很多。小乘数也占到多啊，所以佛呢讲经啊是随顺当时听众而讲的啊，所以就举这个例子啊。这一世推之，这此之眼楼阁不分佛界菩萨天人，一不分在空在地，一不言这个乐音烟法习声闻也啊，这都是文字上的省略，所以必须要跟大本呢合起来看，你才知道啊这个里面详细的情形啊。这个至少三经呢要合谈啊，当然最好的是呢你能够五经都看啊，五经都看那是最最最理想的啊。那么像这个莲池大师的苏超啊，藕益大师的要解啊，优希大师的严中超，这些注解呢是引经据典，给我们解释了许许多多啊。所以读苏超就等于啊读了几百种的经论，他引用的很多啊，所以这样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才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啊，我们的信心愿心真正能够生得出来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